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回到学习当中啊，在主的面前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就是结束在生命这一个主题啊，那我们也提到在圣经当中被称为生命书卷的约翰福音当中呢，给生命下了两个定义啊。第一个定义呢，就是讲到太初有的道啊，这个生命呢，在这个道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那这是第一个定义。那在这个定义当中呢，其实它在它的上下文当中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谈到太初有道的时候呢，那个道这个字呢，它事实上就已经是我们很多人都晓得这个道是 logos 罗格斯，而这罗格斯呢是一个道理话语哈。那这个道理话语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话语呢？如果我们稍微从希腊文的字的演变当中呢，我们会晓得太初有道的这个罗格斯这种话语，它不是一个写下来的话语它是一个说出来的话语。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罗格斯这个字 logos 希腊文这个字呢，它是从一个动词衍生过来的这也是上午提到，就是说当我们来查找一个字的字义的时候，常常需要从它的字的衍生变化之中去认识这个字而不是单单从这个字它的翻译去看。那这个是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呢，是要非常就是说认真严肃的查考的话呢，事实上是蛮重要的在这个里面事实上的那个第14个字道，如果你能打开分享也可以我们可以先跳到那个就是第14个字是道，就是太初有道，对，然后呢把它复制之后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也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呢是有凭有据的因为在这里呢我们有共享
对，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共享的荧幕上面呢，在这里重要字义那其中一个字就是太初有道的道，那这个道字罗格斯那按照 Strong 他是一位学者，事实上你们熟悉的这个原文编号圣经，那个编号谁编的？就是他编的他在100年前左右吧，大概他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电脑，他聚集了大概有100位学者，花了好像是20年的功夫才做出了一个 Strong 他的字典因为 Strong 他又是一位语言学家，所以他的字典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会把一个字的衍生关系表达出来，然后再给予这个字的一个基本定义。然后呢他呢当时做的是根据钦定本的经文，只要钦定本当中有任何一个英文字呢，都可以根据 Strong 他的这个字典和汇编去找到那个字，他那个特定的英文字它原文是哪一个字，然后再从这个角度去找出这个原文字在新约，如果是希腊文，如果就希伯来文是旧约，使用在哪里这个 Strong 他在100年前左右就做出这么大一个工程花了100个学者几十年的功夫。那所以这里呢就是 Strong 他就指出呢，名词罗格斯logos 这个字是由动词 let go 衍生出来的。那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而这个 let go 这个动词呢，它的意思就是道说道说。那根据这个 let go 这个字呢，如果我们再往下看一下的话呢，找到这个 let go 这个动词，这个它下面要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下来之后，下面一个字就是 let go 道说可能要几页之后。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看看这个字典的含义。就看到这边了就这个 let go 这个字，看到它上面道说这个字， 那道说这个字呢，那 strong 指出呢，这个动词 let go 这个字就是一个字根字，换句话说呢，从这个字衍生出来一组的字啊，那有直接衍生出来的，然后衍生出来的字可能再衍生出去啊，那这个，那所以我们要了解 logos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认识 let go 啊，所以在这里呢，开始我们谈到一些。重要字义啊，现在我们在谈到的啊、是先是从生命再回到这个道上，那我们要查重要的字义，因为我们晓得整个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啊，所以呢要了解圣经用于启示新约圣经的这些啊、的含义呢，我们可能比较准确的是要回到希腊文去了解每一个字词的意思，而你要了解一个希腊文某一个字词的含义的时候，那首先就要回到希腊文的字典去认识到这个字是它代表的含义。那所以呢，在重要字义当中呢，最主要我所使用的就是一个 strong 的字典，还有一个 vice 啊，它的字典。那所以这是你们最常会看见的 strong， 就是我刚才说的哈，这一位给予编号的，现在全世界通用。Vince 的话，他大概也是将近100年前的，他编的一个就是新约，啊，希腊文的这个啊，等于是一个解经的字典啊，所以他的这一个字典的特性呢，他不像 Strong， 他的字典的特性是因为 Strong 是语言学家，他会从语言学的角度把字源的关系、字的源头哈、啊，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才给一个简单的定义。但是 Vice 呢，他因为是一个解经学的角度去做出来的字典，所以他常常呢，他不但解释，他就不会那么强调字源的关系，他会把字的含义。讲出来之后呢，他会去分析这个字在新约当中，从解经的角度分析这个字在新约的用法，所以这两个字正好是互补。那他们这两位呢，所根据的范围呢，基本上都是以新旧约那为范围。那说为什么说旧约呢？啊，特别 Vice 的话，因为你要认识一些希腊文，它可能牵涉到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但希伯来文的圣经在主前大概将近300年左右，啊，在那一个啊当时的统治埃及和犹太地方的这个一位王哈、啊，他是亚历山大过世之后其中一个分封的将领，他就要求这个犹太人呢派出学者到亚历山大去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啊。那结果呢，当时据说就是有以色列人就差派了70位啊或者72位学者啊，然后他们就把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翻成希腊文，这就是我们俗称的70释义本啊，所以这个是它的背景。那70释义本因为是希腊文写的，所以就很多时候 Vice 讨论字义的时候会介绍这个字在70释义本大概啊是什么用的，但他的专注主要是新约。那它跟我们现在近20年、30年出的一些新字典的差别在于，现在比较新的一些的希腊文字典，它常常会包含了当时代其他非基督教文献，或者是当时早期其他基督教文献的那些用字。那那些呢有一个优点，它会让你更广泛的知道这些字的含义。它的缺点就是。他因为不是以圣经为范畴，结果呢会把很多其他特别用法当中的一些的含义又带到这个里头来啊，所以呢啊，我考虑过之后觉得还是就保守一点，就用 strong 和 vice 的字典，而且他们已经经过了100年还是一个重要的学者根据的，所以这是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字典的来源。那你们在这里看的资料呢，像这一些的格式的表达都是字典，我把它翻译成为中文啊，让大家可以看得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字根呢，它严格的说呢，按照 strong 它是啊，它是一个字根字，严格的说是在表达一个把它铺放摆出的一个意思哈、啊。那啊，因为根据另外有学者讲到呢，就是说为什么说铺放摆出呢，因为 在古最古老的这个字的用法当中，有一种是把它表达了这个把铺盖呢，把它卷起来的铺盖把它打开了。所以它有一种把它铺放摆出的含义。换句话说呢，这里所说的这个说这个含义呢，它不是一般随便的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字典这里讲到，它是用一套有系统啊一套的讲论而有的一个说。对不起。好，换句话说，那个 Strong 他就解说呢，这个 Lego 这个说不是随便聊天的说，而是用一套有系统好的一套的或者一套的讲论，来让你能够去明白一件你不明白的事。打个比方，我现在就在这里用一套的说法来解释什么叫做 Logos， 什么叫做罗格斯的那种话语，对不对？这种的话语叫做这种的说法叫做 Lego。而啊，明白这个意思哈。那所以呢，这种用一套有系统、一套讲论去让别人明白一个他所不明白的这种说呢，叫做 Lego，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铺放摆出的这一种啊，这个道说啊。然后这一种所说出来的话语呢，叫做 Logos， 叫做罗格斯。所以罗格斯呢，也从我们就可以知道，从两方面来知道，罗格斯呢，一方面来讲，因为它是从 Lego 是说这个字衍生出来的，所以罗格斯这个话语它不是一个写下来的话语，它是一个说出来的话语。那既然是说出来的话语呢，那当我们面对神话语的时候呢，如果是写下来的话语，你面对写下来的话语，你的责任是要去怎么样去读，对不对？但面对说出来的话语，你的责任是要去什么？是要去听啊，啊，是要去听。所以这也就是有一些的学者或是一些长者，他我记得马弟兄就曾这样子打趣的说，他说神的话语不是让我们来啊读的，是让我们来听的，让我们来听的。那事实上听这个含义呢，那也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哈，因为神的话语是听的，那所以呢是要去听的。那你说我们听神的话语是不是要听神以前透过先知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呢？那这里就让我们想到说，在当耶稣他从受了约翰的洗礼哈，那之后被圣灵引到旷野去，那魔鬼就因着他四十昼夜的禁食就试探他，对不对？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对不对？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语，那一切话语。那这些所出的一切话语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以前说过的话吗？啊，好像不是哈，因为在那里虽然他没有用 logos 这个字，他用了另外一个我们一般知道 rhema 那个字的字根动词，而那里的动词呢，所表达的说是，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说，他那个说是像是一个涌泉一样，泉水涌出来的那种说。啊，那种说，而且他用了希腊文的一个时态，表示我们，他有一点暗示着我们是靠神口里一直不断在那里持续说出来的话语。这意思就告诉我们说，神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话语，不光仅仅是在旧约或新约时的初期的时代，借着使徒先知说的话语。而且神也同样借他的话语，现在不断地在向信徒说话，啊，那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一个不是神过去讲的话，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仍然是神借着圣经，不断在现在在向我们说的话，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哈，啊，所以 logos 这个字呢，既然我们晓得它。太初有的道呢，是这样一种的道理话语，啊，它 那从它的字根 let go 所表达的是一个铺放摆出，换句话说呢，这个铺放摆出的话语它是要来帮助我们去认识一个我们原来不认识的，对不对？那太初有这个道，有这个话语，但是这个话语竟然是要帮助我们去认识所不认识的，那它是要帮助我们去认识什么呢？那我们晓得约翰福音一开始说的太初啊，我顺带一提的时候，这个太初呢在希腊文当中就是 an arche 啊，那在这个词组呢是整个旧约圣经开始的头两个，其实是一本的话是头两个字，也就是我们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起初是同一个字组啊，所以太初就是起初，就是那个起初，在那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道就已经存在那里。那你说它是一个要让人透过它去认识一个人所原来不认识的，那它是要让人认识的对象是什么？第二句话，第一句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换句话说呢，这个道它要反映出来的呢，那个对象是谁？是这位神。啊，那这里呢，当然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疑问，我稍微解说一下，这道与神同在，这个与神同在呢，它跟以马内利那一个词组，什么是以马内利？
神
与我们
同在。
但是呢，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与我们同在的希腊文的介系词呢，是 meta 的意思就是随同着我们的意思啊。但是太初有道的这个道与神同在的介系词呢，叫它希腊文是 pros 的意思就是在前面向着，在前面向着一个对象，当然因为在前面向着，所以你也是在它的旁边，中文翻的也不能说它翻的不对啊。那因为它根据很多英文版本翻的，所以呢这个道与神同在，但更精细的说这个道是向在神的面前向着这个道啊，向着这个道在神的面前向着神，换句话说他要反映出来要让我们知道的其实也就是这一位神啊，这一位神。所以我们不用读到后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啊，然后呢也不用读到匆匆满满有恩典啊，有真理啊，那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神独生子的荣光啊，那好像来哦，他反映了神的荣光。我们也不是要等到读到说哦，从来没见过，也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其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已经暗示了，这个道，它是一套有系统的话语一样，啊，它要让我们透过它来认识这一位神，对不对？啊，那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而道呢就是神啊，道，那他那个道呢？他不是那一位神，因为太初有道，道与那神同在，但那道呢，他是神，但没有说那道是那神啊。那这些都牵涉到一些在教会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有关基督的神论的部分。那因为这个希腊文这个带定冠词那和不带呢，它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哈，因为它讲到太初有那道，那道与那神同在，就是那道向着那神啊，但是呢然后说那道是神，就不是说那道是那神，如果那道是那神的话呢，那表示那这个道就是父神，父神也就是个道，那就没有三一神论了，对不对？好，但是他说那道是神的时候呢，希腊文他没有这定冠词的时候呢，他在这个上下文语境当中就表达了那道他不是那神，但是他是神，那神父神所拥有一切神的性质，这个道都具有啊。那但他不是那神，那神啊也不是那道啊，那道是神，他具有神一切所有的属性。换句话说，这就讲到了这一个圣父与圣子之间，他们都是神，但不是一位好像有两个身份一样，而是两个独立的位格啊。所以这个都是在这种神学上面讲到三一神论当中非常重要的经文啊，顺带的一提。那但是简单的说呢，就是说 这个道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透过它，它把这一位父神，把这一位神启示出来，对不对？然后呢，它后面又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它造的，凡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它造的。然后生命在那道里头，那生命是人的光啊。那我们晓得光也是有一个特性，这光的特性就是说，如果在黑暗里啊，我们是看不见什么东西的。但一旦有了光，透过了光，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原来所没有看见的东西，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也晓得这个道呢，那它是一套讲论的话语啊。这个道它能够帮助我们透过了听，透过了道理啊，透过了这个话语，能够去认识我们原来不认识的对象。而生命在这个道里头，生命是人的光，是向着人而来的光。而光的特性也是帮助人在光照之下去认识他原来所不认识的，对不对？而我们知道神就是光。
是的。
那所以呢，无论从道或是从光的角度来讲呢，我们都发现呢，就是道是透过了一些的话语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原不认识的，光透过了光照帮助我们去看见我们原来所不能看见。所以这一个起初生命的这个定义都是关乎到一个认识，而这个认识的对象是谁。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太初就有道，这个道是向着这位神。换句话说呢，从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啊，生命是有关乎对神的认识，明白这个意思了啊？到这里这个逻辑上都清楚了啊。然后呢，就讲到这耶稣基督呢，他就是这一个真光，他来到世间啊。然后呢，后面接着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个道成了肉身啊，肉身的意思就成了肉体。然后按照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来搭帐篷居住在我们的中间。因为他在那里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呢，他是从希腊文的一个 skenoo， skene 就是帐篷的意思， skenoo 就是搭帐篷住的意思。那你说搭帐篷住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对当时的犹太人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神就是搭帐篷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对不对啊？那换句话说呢，透过了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会幕，达到了神与以色列人的同在，对不对？而且呢，神也在那里呢，随着会幕的云柱火柱来保护来引导以色列人，对不对？那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而现在呢，甚至他道成了肉体啊，然后呢，他搭帐篷居住在我们的中间啊，然后透过他呢，让我们得以认识到神独生子的荣光啊，对不对？其实呢，也正是父神的荣光。正如同神当日他来到西乃山之后，来到搭帐篷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当会幕树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他的会幕，让以色列人能认识到神他的荣光，神与以色列人的同在啊。所以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表达。那正是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那当他来告诉他的门徒，并且给生命下了一个新的定义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对不对啊？那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生命，这个就是永生啊。那这也反过来说呢，这也就让我们知道，当这个太初就有的道，当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而正是透过了这一个在父怀里的这一位独生子，肉身成了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一位，使得我们作为人，因着神，也就是圣子耶稣啊，本来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来到地上穿上了人性，成为人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透过他去认识这一位神。如同耶稣所说的啊，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对不对？所以我们 对神的认识，从约翰福音的角度，正是透过这一个道，也是透过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啊。那这个认识神是何等的重要呢？重要到它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认识的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命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至少从教义上面，我们能够慢慢的了解到这一个啊，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啊，认识神啊，我再加上希腊文的语法表达的这个认识呢，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不断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持续不断的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所以生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性的啊，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那在我们进一步的在解释这个生命的这个含义之前呢，现在就让我们从字典的角度先去再看一下这一个生命这个字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哈。那我们已经认识了一个希腊文字哈，一个重要的含义，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一个重要的我们要讨论的生命这个词呢，它希腊文这个字的意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Vines 呢，那他对生命，因为他是解从释经的角度写的字典，所以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那其实学者在这方面呢，都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这样子的一种信息在这里啊，至少让我们所说的知道是有根有基的啊，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出来。我就再一次的提醒啊，对神话语正确的应用是奠基于正确的教义，就是我们教义的信仰的内容。正确的教义是奠基于正确的释经，正确的释经是奠基于正确对神话语的态度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记得吗？这个话语是一个说出来的话语啊。那所以我们是要来听。讲到这个话语，我就拐出去顺带一提，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呢，事实上被重复了14次，那按照不同的版本甚至15次的啊啊之多。我们晓得同样一句话重复越多，它的重要性越大，对不对？那是哪一句话重要到会重复在新约就重复了14、15次呢？哎，就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记得在撒种的比喻，耶稣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啊，其他几个福音书都有的。那当耶稣讲到撒种是一个人出去撒种，有撒在路边的，有撒在石头地上的，有撒在荆棘里的，有撒在好土里的。在豪土里的呢就结很多果实啊，大家都知道。当门徒问耶稣这个撒种比喻的意思呢，你注意到没有，耶稣的回答是撒在路旁的就是人什么听得到啊，他有没有听到？他听了，对不对？听得到，但是呢啊，当即就被这一个啊，是因为在路旁嘛，这个飞鸟来把它吃掉了啊。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啊，但是呢因为土浅不深，太阳一晒枯干了啊。那撒在荆棘里的是人怎么样听得到，但是呢因为这一些世俗的思虑啊患难一压没了啊。这个撒在好土里呢就是人听得到，持守着，又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你看到这四种土，他们这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 logos 啊，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是不是只有最后一种听了神的道？其实每一个都听了神的道，啊，只不过听了这个道呢，就把它因为某种原因，这个道就不能存活了，只有留在好土里的。所以耶稣呢，你会发现，你去读这几卷福音书里面，每一次当耶稣首先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之后，那存在豪土里哈，忍耐之结，就是存在这善良诚实的心里，并且忍耐之结实。耶稣每一次讲完这一句话，就大声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 所以呢，你就晓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在福音书当中引用耶稣说就七次，然后第二次在哪里呢？再出现呢，就是到启示录，神对七教会所说的话，每一个结尾都说了，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其实照理说，当时神吩咐约翰把他所告诉约翰的事情写下来嘛，然后给众教会的使者，对不对？既然是写下来的，应该是凡圣灵所说的话，凡有眼的就应该去读啊，因为是约翰写下来的嘛。但是每一次结尾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呢，我们就要晓得这个话呢，它在整本新旧约圣经当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借着他的话语，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不是？所以当他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对不对？要听啊，听神的话。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呢，也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听道来的。那其实原文的话，信是从哪来的？从听来的。听从哪里来？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对神的话语呢，就是我们就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啊，就是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的认识哈。所以刚才说到耶稣在福音书和启示录就讲过十四次，那后来约翰自己在启示录的十三章吧又自己讲了一次，所以用了十五次啊。那在福音书当中，如果按照不同的译本呢，还有另外一次哈。那所以这个是一句话被重复这么多，但重点是要我们听，不但是听，而且要听进去。神的道一定要把它听进去，那听进去呢，也就是要存在这个善良诚实的心中，但不是存在那里就停了，还要再忍耐着去结实啊。那存在那里，我们有的时候发现一些信主三十年的基督徒，神的道是没被偷走，但也没有被荆棘之地夹得太紧，但是那个道呢，三十年之后还是一粒种子啊，这就是，所以存在里面不够，还要在忍耐中去结出它的果实来啊，结出它的果实。那现在呢，我们从希腊文这个字的来看，这个希腊文表达生命这个字叫 zoe 啊，这个 zo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字。那这里写的这 Zoe 都已经是一个英文对等了，所以让我们可以懂得试着去发音啊 Zoe。那这个字呢，事实上是由动词 Zeal 啊，也就是活这个字所衍生出来的。那换句话说呢，生命就是一种活啊，至少按照字典的含义啊。那 there 呢 ？there 是一个，也是一个字典，一个古老字典的学者他做的一个字典，大概是可能距离现在比 strong 还可能更早一点，大概有150年或者更早啊。there 那这里呢，我是引用了他对生命这个字的一个定义哈、啊。那他说 zoe 这个字的含义呢，它有两种的表达，普遍一般来说它是表。他所表达的生命啊，就是一个个体拥有生机活力或生气勃勃的状态。然后另外一种强调的用法呢，那种通常指着神给我们的生命，就表达神生命绝对的丰满，包括呢在本质上和伦理上的丰满，并且经由神而属于他实存的那个道，以及道成肉身的基督啊。所以呢，这个生命也属于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啊。那其次呢，它表达一个实在与真实的生命，那个真实生命的本身啊。讲到这里呢，我就来说一点点我以前的一点经验哈、啊。我记得在这边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应该也听过我讲，我当时在做这一个中文对等代表字啊，就是我要找一个字呢，一组中文字来对等 zoe 这个字。那这个字就是生命，然 然后 Zoe 这个字是从动词 Zeo 衍生出来的，可是 Zeo 呢就是一个活，那就是英文解释就是 to live， 那就是活的。可是这个活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活呢？我做在新约当中有5000多个希腊文字哈，那按照 Strong 的编号，那除了一些数目字系动词啊，我没有去把它对等之外，啊，还有一些专有名称啊，就是一些的名字，我没有去把它啊去找出一个比较详细的那种字源啊，那其他的字我都几乎按照 Strong 和 Vines 的字典去把它解释出来，然后要找一组中文字去对应它，但是其中很难的一个字一组字呢，就是生命。和它的字根活，啊，因为这两个字太简单了，但简单到一个地步，我说，比如说，我现在问大家，什么叫做活这个动词？去活着，活活的意思是什么？
有生命。
那有生命是活，那什么是生命呢？那啊，什么是活？你要到底要表达那个活这个概念用什么活？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活着。表示他没死，对不对？或者是存活，那活。可是呢，感觉起来又好像很消极哈，所以我当时呢就卡在这个字上，大概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哦，就为了思考什么叫做活啊，什么，然后再从活我才能够，因为活，生命就是一个活嘛，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生命，你要先字的含义层面了解生命的话，你要先去了解什么叫做活。可是活只是活着或者存在存活，好像是，当然是，但是又好像不够啊，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是百思但不得其解，对不对？那可是我挣扎了几个礼拜，有的时候真是昼思夜想啊，我因为白天在医院上班，然后呢反正稍微停下来，我脑筋就又转到这个 Roy 和 Zero 的关系里，然后晚上睡觉甚至到半夜，我记得都会还在想这些事情。你有这种经验吗？啊，然后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然后呢到几个礼拜之后实在找不出新的，我说那只好暂时这么定，反正以后有新的认识再去改它。所以那天晚上我下班回来之后呢，啊，然后我就打开在电脑就在做，就后来我就准备要把中文代表对等代表字就用这个字了啊，就是什么是活呢？动词的活就存在存活。我正要打字的时候，啪，停电了，不能做了啊，那不能做了。我们在那个地方很少这么突然停电，一般停电就除非是暴风雨了，那突然没风没雨的突然停电的机会很少的。但是停电了，我就多了24小时。啊，因为当时电也没有马上恢复，所以我当天晚上又想，上班路上、开车的路上、回来的路上、工作当中又在想，哎，就这么一天给我想出一些的含义了哈。那这个含义呢，那我们可以稍微看看这个，我们调到后面，我看看这个字，稍微到后头一点嘛。啊，这个 Zeo 就是活哈，啊，但是这个活。学者们也没给我们太多的帮助，那我们再到下面第三个字叫做再把火挑活挑旺这个字，那大家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希腊文字呢哈，就是这个是 Anna 就是向上或是再一次的意思哈，然后后面这个 Zo 就是说这个 Zeo Zoed 哈 Zon 它是一个活活生动的一个活物一样的，然后后面呢这个 pureo 这个是 pour 这个字就是火这个字，所以它是一个三个字组成的一个，它的意思呢就是有一点说再一次有一个啊，大家可以看这边字典，他说 Strong 说这个字是由介系词 Anna 再向上，它就可以有一个再一次或向上的意思，名词 Zon 活物的基础字，换句话还不是活物的本身，活物的基础字其实就是那个活哈，还有名词火三个字组合起来的，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有再一次或者说向上有一个活的火，那我们这个字在新约当中就出现过一次 啊。那 vice 指出呢，这个字也是由介系词再向上加上形容词 rose， 就是活的的意思，再加上火，表达一个重新点燃或保持旺盛的火焰。新约只用过一次，用在哪里？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好，所以这是保罗对提摩太书说的。他说提到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个再如火眺望起来就是希腊文这一个词，虽然好像这么多字，再如火眺望起来，它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等于要持续的，就是把这个恩赐呢，再把火挑火眺望到于那恩赐，从此那神啊，把神的恩赐呢，向他再火把它眺望起来。我想到这个眺望起来，绝不是说，哎，保罗没有说在对提摩太说，你啊，这个要这个要保持啊，不要让这个火熄掉啊，只要保持它是活的火就可以了。保罗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吧，对不对？保罗的意思是你要再把它怎么样，把它眺望起来。所以这个活的火不是不死的火而已哈，它是一个很活泼生动，哇，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样。这是保罗的活的火的意思嘛，对不对？啊，我想哦，原来活是这个含义哈，而不只是说不死了，活着还存活着啊。那后来呢，就因为这个突然就让我想到。啊，我记得我那个有一次我跟马弟兄在交通的时候，有一个从应该是西雅图来的一个老弟兄哈，啊，人家称他是王长老。其实，在那个在他们那个地方教会的系统当中呢，啊，其实长老就好像是牧师一样哈，那就好像是像是那个，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跟那个什么像史伯正、林三刚啊，他们那个系统里面的，所以他们没有牧师的职称，教会顶多就是讲到像长老或负责弟兄。那他那天正好他从西雅图来看马弟兄，然后我们礼拜二晚上的交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到这个词啊，就是讲到这个经验嘛 啊跟大家刚才分享的。然后我说这就让我想到呢，啊，你们有没有姐妹应该都去买过活鱼的经验吧，对不对？啊，买了一只活鱼装在袋子里，装着水拿回家，然后先放在这棚里养一养，对不对？要准备要吃饭的时候呢，啊，把这活鱼就从水里捞上来，往菜板一放，哎，一动也不动，哎，死了吗？你仔细的看一看，哎，腮巴还在那里。
是。
那你说他死了没？他是没死。你说他活鱼，他是活鱼，对不对？但你说他真的是活鱼吗？一动不动。那用英文比较容易解答了，英文就是说它是一个 dying fish， 它一个正在死亡当中的鱼，而不是一个活。它是活鱼没错，但是它是一个正在死亡的鱼。可是你也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把这个鱼，你以为它看它不太动，往菜板上一放。突然这个鱼就砰一下蹦起来了，对不对？因为它的性情就是在水里，你把它一下让它脱离的水在菜板上，它里面的生命力突然爆发出来，拼命挣扎，对不对？哇，我用广东话说这生猛海鲜啊，对不对？哇，这是活泼活泼生动的哈，你看到那个展现就是生命本质的一个含义，啊，那就是生命，而不是那个腮巴子，只有腮巴子在那里，一起一伏，一起一伏的。说是他的活鱼吗？他是活着，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正在死的。而基督徒的生命就应该像这个活鱼一样，是蹦起来的那种的生命迸发出来，对不对？所以了解这个，再想一想，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像哪一条鱼？很多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是像那个奄奄一息的那条鱼，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字就多了那一天啊，让我想到原来生命不仅仅是一个存活那个活，而是一个活泼生动充满生命力的这样子，那个才叫活。而那个活就是生命这个字后面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啊。 所以这也就是这个 there， 我们刚才回到前面这个 there， 他给生命下的定义，记得吗？什么是生命？就是一个个体拥有生机活力、生气勃勃的状态。这是后来找到这个字典当中呢，他给生命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啊。所以这个是对希腊文这个字的演变呢，至少在啊，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印象很深刻哈。所以呢，这个那位长老当时听到这个讲到这个活鱼的事情之后，他跳起来，他对，就是这个生命就应该是这样。他说：“基里兄，你做代表字，你一定要把那个生猛活泼的把它写上去，写上去了，让人一看到这就想到海鲜。”所以呢，我还是稍微改了一下，用活活生动去把那个活活出来，生动活泼的那个活，然后再有这个活啊。但我们代表字直接就是一个活哈、啊，然后从这个活字再衍生出一种生猛，所以看到这个生命这个字的时候呢，为活活生动，为一种活，也就是生猛活泼啊。所以这个生猛我是很犹豫的，这看想到的不要让人想到的只是海鲜哈、啊，那是后面的意思，就是生命这个字的含义。好，那。在我进一步的去解释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Vines， 因为我说到 Vines 它是一个从释经学的角度去解释一个字在新约的用法，所以它的字典呢常常能帮助我们提升对某一个字词的认识啊，而不像单纯的字典只告诉我们这个字可以翻译为什么，所以这个 Vines 的字典我是觉得蛮宝贵的，所以它的字典是好几大册的啊，据说那这个 Vines 呢，我的是电子版，所以我不知道实际上有多少册啊。那我们看 Vines 对这个 Zoe 这个字呢，它从释经的角度，它给我们一些什么样额外的一种认识。他说 Zoe 这个字呢，就当然跟英文的动物园是 Zoo， 就是从这个字有关联的。动物学 Zoo 加上 log 字就是 Zoo。Zoology 啊，这是叫动物学。那它在新约中使用于这个 Zoe 这个字来表达什么？第一，表达生命。生命是作为一个原则，啊，是绝对意义上的生命，如同神他所持有的生命，也就是父神在他自己持有的生命。这个生命他赐予道成肉身的圣子，在他自己里面去持有。哈，经文呢？就是约翰五章二十六节，我就不去读了哈，因为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要有经文的根据。那第二点，并且呢，这个生命呢，甚至已经彰显于这个世界哈。这约翰一书一章二节，这生命已经显出来啊。那第三点，人在堕落的结果中，从这个生命疏离，就是与这个生命隔绝了，对不对？那这个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第四点，但经由向着主耶稣基督的信而成为这个生命的分享者啊，经由信我们就得以分享这样子的生命啊，这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然后第五呢，这位耶稣基督他向着那些信赖他的人呢，也就成为一个生命的创始者啊，这个创始者。那你说圣经哪里有说耶稣是生命的创始者？有的，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这生命的主这个主字啊，在希腊文大家看到这上面，它是一个用两个字组合起来的。第一个字呢，就是关联于 arche， 也就是太初的那个起初的含义。然后第二个字呢是带领啊，带领。所以它是这两个字合起来的希腊文的字，就是它是起初开始最主要的那个带领的那一位啊，其实首要的一个带领的那一位啊。所以呢，耶稣就是生命的这一个起始首要的带领者。那这起始首要的带领者呢，事实上我们在读另外一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谈到啊，耶稣 那里谈到呢，就是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绕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定睛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这个创始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啊，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但是严格说呢，这里不是创始者，而是那最主要起始开始领头带领的那一位啊，基督是那，所以这个就是希腊文这个字所表达的啊。那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Vines 按照希腊文的角度，他说这位耶稣基督他向着那些信赖他的人成为生命的创始者。但严格的，因为这创始者的意思呢，因为是从英文翻的，因为英文把这个字翻成 author， author 的意思就是一本书的作者一样啊。那创始，那我们荷尔本他是创始成终者啊，耶稣是我们信的创始成终者，原来的意思他是这位创始者，也是这位成终者。那更靠近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他是这一个做头来带领的这一位，也是最后把我们带到完全成全的那一位啊，所以创始成终者。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按照荷尔本的翻译啊来翻译这个当然也是这个 Vines 他写的时候用英文的这个翻译 author 啊，这个创始者。那第六呢，因为耶稣他是这位生命的创始者，因此基督也被称为是信徒的生命。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为什么他是称为信徒的生命呢啊，那因为呢，第七点，因为他维持他所赐予的那一个生命啊，所以因为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对不对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啊，所以这因为他维持他所赐的生命，所以他自称我就是生命啊。那保罗也说啊，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第八，永生是信徒因与基督的关系而现在所确实持有的啊，那这约翰福音很清楚的。第九，并且有一天这个生命的范畴要延伸到身体的范畴啊，这是因基督复活而确认的。换句话说呢，信徒尽管啊，他拥有，他虽然信主就持有这个永远的生命，那但是他身体虽然啊会死，但是呢，有一天这个生命的范畴会延续到这些信徒的身上，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他们也会有死里复活的身体啊，所以这个生命会延到那个范畴。第十，这个生命不仅仅是一个能力和活动的原理或原则哈，那换句话说呢，它是会带出一种能力和活动的，同时这个生命呢由于道德不可分割的连结，特别是有关圣洁与公义。那死亡与罪，生命与圣洁呢，在圣经中常常是相对的观念啊，死亡与罪，生命与圣洁是圣经中相对的概念。所以那这是大家看 Vice 他就很精细的透过这个些字词在新约当中的使用，而给我们对生命有一套完整的一个认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的字典被称作释经学的一个字典啊。那当然 Vice 也指出 Zoe 这个字呢，它是表达它也用在动物的身上啊，那动物与人在天然中共同拥有的啊，也可以是生命。而且这个字呢，按照上下文，它可以表达呢，在时间的关联上表达人在地上的一生，所以这个字也可以这样子的使用啊。那就好像路加福音，亚伯拉罕对这个财主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呢享过福。”这个生前就是说“哎”这个字啊，所以要看它的上下文。那在有些地方呢，这个字呢，也生命这个字也相当于福音或信仰或基督教义的这种含义啊，所以被称作生命的道啊，事实上就是像福音的道、信仰的道一样。那好， 那死是从罪来的，罪是对神的反叛，因此罪就涉及生命，这种生命的丧失，这个生命的丧失哈，包括肉体的生命。那第五，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因此呢，赋予罪人生命，必须经由一个死亡，且是由流出这肉体生命的元素造成的死亡。因为圣经说，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然后第六点，丧失生命所导致的与神的分离，只有通过一个献祭才能够被消除。在旧约的背景，其中祭牲和献祭者必须彼此认同。在以色列的典型献祭中，命定这一切是在基督自愿牺牲下获得全部的成就。那第七点，在圣经的语言中，流血涉及生命的获得与给予。由于基督没有自己的罪需要为之而死，所以他的死呢是自愿的，并且是替代的是在正统教义当中所接受的。第八点，在基督的牺牲中，他忍受了由于人的罪的神圣的审判他为我们担待了神的审判。借着这种方式，信徒经由基督的复活，在他没有死亡的生命中，成为与他彼此的认同，并享有与神有意识的永恒的团契相交这是 Vines 在这里的这个给大家的一个解说。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已经起码对生命这个字呢，它希腊文字的一些含义，我们做过一些探讨，也看见学者们把从圣经在教义上对这生命的描述都描述出来了那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轻看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懂得回到字典里面去认识新约当中很多重要的字词所以从重要字义反思基督信仰，这个重要的字义从哪里开始？从希腊文的字典开始，让你知道希腊文这个字典它怎么代表的含义，再看它是怎么在圣经当中被使用因为这每一个字都有它世俗的含义但是呢，当它被在旧文里面呢被赋予一个新的定义，就好像世俗当中大家也都用生命这个字，不过一般指的是肉体的生命，但生命这个词也被带到一个属灵的范畴里来谈到神所给我们的属灵的永恒的生命的时候，虽然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是这个字的含义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两者的差别。那至于属灵的生命，当然我们是比较清楚的，是懂得的。但是像爱啊，像是公义啊，像是信啊，我们常常就比较不那么注意到那讲到这里呢，那我们已经按照字典的含义，把生命这个字，希腊文 zoe 这个字呢，把它稍微给了我们基本的认识。可是还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最后再解答的，就是为什么耶稣的口中给生命下的定义会是认识神与他差来的基督就是生命呢？虽然我们刚才也都了解了这一切，对不对？但是那这一切跟认识神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下的定义是持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然后他加个形容词，永恒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所以这就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所以对一个字的字义的认识，不是我们把圣经查一下就停在那地方所以我就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们就是圣经说圣经，我先说，圣经没有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就是有福的，对不对？圣经，神的律法在旧约来讲就是他们拥有的圣经，但神没有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就为有福，而是唯喜爱耶和华律法又昼夜思想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常常我们是喜欢神的话语，但我们缺少了昼夜思想，常常我们就 在很多字词的含义上有了教义上的认识，就好像我们读了字典，我们有了教义上的认识，但我们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那所以回到这个生命的这么重要的定义，认识神就是生命，那我们就要开始在下一步的认识当中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从字义来开始认识了。那既然认识神就是生命，那什么叫认识？什么叫认识？认识这个字呢，我可能没有把它放在这个上头哈，所以大概不需要去我看一下，应该是没有哈，因为这个字呢，就是不像这个其他我，因为我在这个文档里面呢，列出了17个跟我们教义上比较重要的字，那认识这个字呢，它是在某一个角度上很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就口述了。
嗯，
那认识这个字，希腊文叫 ginosko 呢，就是我们就是中文代表字对等，就是认识知道，就是一个认识知道。那可是这个认识呢，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在希腊文这个字的本身没有太重要的一个表达，除了 Vice 在解释这个认识知道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的，就是说他说希腊文 ginosko 这个认识知道这个字呢，它表达了一种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呢有某一种的关联，以至于被认识者呢对认识者而言呢是具有一种意义的这就是呢这个认识呢，它不是只是一个知识上的认识而是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有一种关联。我不确定 Vice 他这么讲的时候呢，是纯粹从希腊文这个字词的含义来讲，还是可能我觉得是蛮有可能的，是从整个犹太旧约希伯来文思想的角度来表达这 ginosko 这个字的含义。那原因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晓得认识，你读一声神这个字是认识知道 ginosko， 而这个字在新约当中第一次的使用是用在哪里，应该现在知道吧用在哪里？同房。对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结尾就用了这个词。那时候呢，约瑟照着天使的吩咐把玛利亚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这个同房就是这个字，这个是跌破眼镜的事情 ，ginosko 就是没有去认识他。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认识在新约中第一次的使用，就是讲到一个丈夫与妻子之间最深度的认识，对不对？而这个认识，这个使用呢，不是从希腊文的这个角度来而有的，因为我们晓得马太他是。写的马太福音是，他是写给像是以犹太信徒为主的这至少学者这么认为。然后呢，因此我们就去看，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希伯来文也有一个认识这个字动词，而这个动词的第一次的使用在用在哪里呢？希伯来文的认识知道，第一次的使用用在有一天亚当认识知道了夏娃，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那个我们说有一日亚当与妻子夏娃同房，也是在希伯来文字也是认识知道的含义所以换句话说呢，从希伯来文在旧约的角度，很多次这个同房这个字都是认识知道这个字。换句话说呢，这也就像有一位很有名的圣经神学的教授，被称作是改革中圣经神学之父，这个叫做霍志恒。他就在他的圣经神学开始的时候，记得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也稍微提到过，他说认识知道这个字呢，带着犹太文化的背景，这个认识知道所表达的就不是一个知识上的认识，而是指着一种关系上的那因此呢，他甚至在有的时候，他可以与 爱这个字成为同义词，也就是说圣经说我认识你的时候就是我爱你的意思啊。那这个是在旧约东你都可以去找到神认识以色列啊，神爱以色列啊。那所以呢啊，这个是啊霍志恒啊，这一个被称作改革中圣经神学之父，大概100年前左右的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者。那这是他在他的圣经神学当中呢所讲的一句话，但我还不敢那么大胆的去说哈。那我们还是回到我的这个范畴，比较很谨慎的再继续的描写。所以我们晓得认识知道这个字，很这么无巧不巧的，旧约对认识知道的第一次的使用就是用在同房，新约认识知道 gnosko 第一次的使用就用在同房这个字。那当然这个字并不表示同房啊，那只是用在这个语境当中的时候，它是表达了这个这种认识是一种很深度的一种认识。那就像我刚才说的 ，Vice 指出这个字表达是一个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有一种关联啊，以至于这被认识者对认识者而言有一个啊一个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那我现在用新约的一个例子来解明这一点。记得我们刚才在讲到登山宝训当中的时候呢，耶稣他的那一段的讲论啊，就是当那一天呢，有许多的人啊来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啊，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对不对啊？啊，我们刚才说到，哇，能够又传道，还有权柄赶鬼，还有这个圣灵的恩赐能行异能，哇，应该是多生命丰富的人了，对不对？但是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我从来不 gnosko 你啊。哎，你说耶稣不认识他们吗？我说耶稣是因为太认识他们了，所以说我不认识你，对不对啊？那换句话说，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是一个什么角度说的呢？因为前面不是说主啊主啊，你称呼我主啊主啊，可是作为主人的我不认识有这么一位仆人啊，对不对？你看到这个认识在这里的一个含义啊，是一种关系上的一种认识哈。那所以晓得这个认识是不简单的一个认识，
是的
啊。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呢，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生命的定义啊。什么是生命啊？持续的认识是这样一种的认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那我们刚才想到生命一个含义，从刚才字典给我们一个含义，它是一个个体，这一个它的生机活力，一种活泼生动的一种状态，对不对？当然就好像我们看到啊、看到一只猫，哎，猫就按着猫里面的生命去活出一种猫的样式，
对，
一只狗按着狗里面的生命去活出狗的样式，对不对？那一只猫看到陌生人它不会汪汪汪叫，因为它是猫的生命。狗看到陌生人他会这么叫，他因为他是狗的生命。那我们人呢，好，按照神原来的心意，我们人所活出来的样式，当人有其他的人看到的时候，人应该看到的是一个什么的样式呢？
神的样式。
而应该看到的是神的样式，因为人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嘛，你本来应该发表彰显的是神的样式。猫发表彰显猫的样式，狗发表彰显狗的样式，人应该发表彰显的，严格的说应该是神的样式，因为他们是因本来是按着神形象样式所造
的。
但是今天的人不但在堕落了之后，不但没有活出，也不再能活出神形象样式，很多的时候连人的样式也丢了，有时候彰显出来是一个野兽的样子，对不对啊？甚至有的时候连野兽都不如啊，野兽都还知道，可能有的野兽还知道反哺了啊，或是像羊的反哺，或是，但是啊，所以以至于人哈、啊， 它里面的那个数字改变了，它所活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在旧约当中，当一位君王，当这个君王神赋予他一个权柄来管理他的百姓，但他却不按着公义，不按着真公正来治理他的百姓的时候，圣经称他为什么？兽，对不对？像是一个野兽一样，在旧约的诗篇里面。那好，那至于回到人的身上，那人应当是一个怎样的呢？好，那我们晓得人本来应该是要有神的形象，但人在犯罪中失去了。但是我们先暂且把这放下来，我们就看一般普通的人吧，就是我们现在普世的人。一个人他活出，每一个人都有细微的差别，每一个人按照他里面的生命活出一种不同的样式，对不对？那当一个人他碰到一些事情，他要做抉择的时候，他怎么去做抉择？他抉择所根据的一定是按照他里面的一种认识，对不对？按照他对宇宙人生的认识，然后呢就按照他里面对事物价值观判断的认识，对不对？他会去做一些的抉择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活出的样子呢啊，那他们会觉得，哎呀，人就此一生啊，人死了一切都过去了，所以呢啊，好一点的就是，那我在我的人生中我就尽量的来尽其在我啊，让我的人生活得有意义一些啊，这还是好，他就按照那种方式去活了。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人就是这么一生，那哎呀，能吃的时候就吃，能喝的时候就喝，对不对？及时行乐吧啊，只要不害人就行了。每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去活出他的样式。而我们自从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曾经可能也像那些人一样，但自从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因着认识主，然后我们认识到人的死后不是就是整个存在的终结，它不过是我们从一个肉存在于肉体之中，然后转换到一个存在在一种属灵的光景，一种灵体的境界里，等到有一天复活的时候，我们还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因此作为一个有灵的一个存活物，我们是要面对永恒的。既然面对永恒，在今生当中我知道有这么一位创造者，以至于对按着对这一位创造者我们的神的认识，既然知道肉体的终结不是生命存在的终结，我就要知道我要怎么来开始调整我的人生，对不对？免得有一天我在面对永恒的时候，我不能够很坦然的去面对这一位神啊。特别当我们在更就是再去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神的时候，也圣经也教导我们，因此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度的看重地上的财宝，也要懂得为自己积蓄在天上的财宝，以至于我们活的方式就怎么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看见因着你对神的认识，你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改变了，你对价值观价值事物价值的看法也改变了，以至于你活的样子也改变了，对不对？等到我们再进一步的更认识这位主的时候，哎呀，发现他就是爱，他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也要，我们也认识到原来他是从万人中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然后他要赋予我们一种使命，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他要把我们就是把这个将来的世界交付我们在他的面前有这样的责任义务然后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什么是神眼中的价值，我们越来越认识什么是神眼中的美和善，以至于那一种对美善与价值的看法也成为我们对美善与价值的看法，以至于我们越认识主之后，又与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活出来的样子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在我们对神不断的认识中，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对价值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也都不断的在改变中，而这个改变就反映在我们活出来的样式上。看见吗？ 认识神就是生命，认识神就是生命啊！当你越认识这位神的时候，那个认识就不断的在塑造，不断的在改变。
是，
所以这个认识，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里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有时候是同工之间的问题啊，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甚至教会的分裂。当我们去分析去探讨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子的纷争，这样子的一种啊这种的状况，常常你追根到底到最后，常常最后的一个答案都是关乎认识神的问题。
嗯，
如果他们认识神，真认识神，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子了，对不对？好，那这里的问题是就变成这些问题关乎到认识神的问题，可是问题是他们不是不认识神，但是后面的问题是他们是不是真认识神，或者是是不是足够的认识神，以至于在那种认识的亏缺当中，以至于我们常常还彼此的得罪，无法真正彼此的相爱，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这些都关乎到认识神。以至于认识神，他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从刚才的了解，他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断的在改变中，以至于我们的悟性也不断的在改变当中，而这种不断的改变反映在我们所活出来的那种实质啊。所以这种改变，我每一次讲到这里总是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在那里说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们是要像一个活祭一样，被献在神的面前的，是活在神的面前。但在这个地方，我记得我谈过吗？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哦，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献上活祭啊。这位姐妹她献上她的身体当活祭，这位弟兄他献上他的身体当一个活祭。哎呀，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活祭，是不是这里的意思是这样子呢？
不是，
不是的，因为在原来希腊文的表达当中，保罗是说，你们要将你们的身体，这个是复数的，众数的，你的身体，他的身体。献上当作几个活祭，一个活祭，当作一个祭物，而这个祭物是活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我们理所当然合乎道的一个侍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如果把一个基督徒丢在一个荒岛里，他一定过着一个完美基督徒的生活，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把一群这种完美的基督徒生活放在一块一服侍的时候，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本来是活的，放在一起就死了。但是保罗他却没有，你们要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一个活祭。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一个身体，就如同一个身体，肢体虽是多，但人是一个身体，这是保罗后面马上提到的。所以你们要按照恩赐彼此的服侍，这是罗马书第一节提到。那罗马接着第二节就接着说，所以并且呢，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我记得我以前告诉你们，从希腊文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你们的心意在更新而变化，原来的意思是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顺带一提，你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尤其是一个有追求的追求基督徒，他会特意的去效法这个世界吗？不会。但保罗在这里他用了希腊文的一个官声和被动的表达，不光是你们不要主动的效法，但你也不要不知不觉的被转变为跟这世界有一样的一种样式，只是希腊文这个字直接的意思了。你不要持续的不断的就不知不觉的你被转变为跟这世界是一样的样式，并且呢，你们要借着你们的悟性的更新而让你们这个人持续不断的被改变，这是这句话从希腊文表达的意思啊。当然和本的翻译也很好， 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我们要晓得不仅仅是不要效法，你也不要不知不觉地被它改变了，还是要持续不断地接着悟性的更新，以至于我们这个人持续不断地被改变。被改变以后，后面那一句话是什么？叫你们这个教子，对，这个教字在希腊文的表达就是说，在你们这种改变当中，以至于带出一种结果，或者带出一种结果或目的，就是你们能够持续不断的去查验，不但查验而且去证实。那是怎么查验证实？当然在你们自己生命不断的被改变中去，你们就能够持续的不断的去查验证实何为神的那个善良成全
可
喜
悦的旨意。
所以只有在我们对神认识中，在不断越来越多的认识，不但是认识，而且是要真认识。所以这也是保罗常常为众圣徒的祷告，像以弗所书三一章那里他说到，好，因此我就他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他们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光是 gnosko 它不够的，还要 epignosko 希腊文这个字了，啊，一个全面的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认识。因为保罗看见圣徒的一些的光景，对不对？啊，所以他用了那个真认识，他用了一个名词 epignosis， 就是 epignosko 衍生出来的一个 epi， 就是在上面的意思。所以在上面的认识之道，因此它是一个全面的或者是有针对性的认识，希腊文这个字的含义。所以不但要认识神，还要真认识他。那换句话说，这认识神在对我们信徒而言是这么重要，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生命，而且不关乎是不光是我们的生命。我记得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啊，即使神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以道成为肉身，就是提供给我们一个途径，用一种崭新的角度，借着道成的肉身去认识神，对不对？啊，所以新约的角度，这个生命的主题被等于是被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度里面，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这个整个对神的认识。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上午谈到的啊，神要借着教会使谁，指天上执政掌权的能够怎么样认识神白白的智慧。他不但是我们认识，他也要借着我们使天上执政掌权的来认识这位神。他百般的，这百般的就是多彩多姿的智慧。因为百般的这一个希腊文字用在旧约，其实是一本去描写了，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描写了那一个约瑟的那个彩衣是多彩多姿的那件彩衣，就是这一个字啊，那应该就是这个字。啊，那所以呢，就是神要这些认识，因为在他们的认识中，有一天他们真认识神的智慧了，他们就会屈膝，他们的口就会承认基督是主，对不对？啊，换句话说，神整个的作为到最后把万有要带进一种认识。记得我在这里，我就再一次提一下。你看借着这耶稣的根所带出来的啊，他要把整个这一个世界带进一种光景，那种光景在以赛亚书后面称作是新天新地。在那个新天新地中，豺狼与羔羊同卧，狮子与牛犊同食，孩子在灰色的洞口玩耍，孩子婴孩啊，这个要把手放在毒蛇的头上。在那里神借着以赛亚书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都不害我，对不对？你看到在新天新地中啊，还有豺狼吗？还有狮子吗？哎，这边经文让我们看见是有啊，有豺狼，有狮子，还有灰蛇呢啊。可是在神的圣山的遍处都不再伤人，不再害我了。为什么？为什么还记得吗？哎，忘了。为什么？因为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你看到认识神不光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在最后新天新地当中，有灰蛇，有狮子，有豺狼，但因着认识神的知识充满全地，这一切都不再伤人，不再害我了。所以你知道这个认识神他的荣耀，其实就在旧约当中，神的本体就是他的荣耀。你认识神的荣耀，就是你认识这位神，对不对？啊，所以旧约当中的那个荣耀那个字，它字根的含义，希伯来文的含义，就是一个分量，一个重量，一个很沉重的啊。所以当摩西说让我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神对后面的描述是等于是说，你到最后你不能看我的面，但你可以看见我的背，对不对？但摩西说我没有看见你的背，我要看你的荣耀啊，对不对？因为见到神的面，见到神，不管你哪个角度见他，你就看见的是神的荣耀。旧约的荣耀彰显神，神的灵在是借着他的荣耀彰显的，对不对？所以当圣殿建造完的时候，哇，神的荣耀充满这个殿，意思就是神的本体，神他充满了他的殿，是不是？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就看见认识神他是这样子一种的重要，这样一种的重要。那以至于我们开始慢慢的理解为什么主耶稣说认识，而且是持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因为正是在不断对他的认识中，我们里面的悟性被改变，我们对宇宙人生，对价值的看法，对神眼中的善，神眼中的美，神眼中的价值都在改变，以至于在反映在我们生命的实际中，以至于我们活出来的不再一样。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当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到底你在追求什么的成长？属灵生命的成长不再只是啊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让我好像哇觉得这个人哇有圣灵的充满，有各样的恩赐，他的生命就好像很丰盛。属灵生命的成长也不是在那一种呀安静等候神，等候基督，等候他的灵在啊，终于等到耶稣基督了啊，他是新郎我是新妇，哎呀就像一副恋人一样享受彼此的同在，那样子的一种觉得啊，这样子让我的生命哇享受主的恩典，主的同在，好像觉得生命充满了那种平安喜乐，你生命也不在乎这个。当然我不是说那样子的操练或什么有问题，我不敢说，但是我要问的一件事是，如果一个人正如同他所宣称的圣灵不断的充满他，你看圣灵的充满常常带来的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对不对？信心等等很多的方面，如果一个人哎呀常常在那里因为等候神等候基督，能够跟基督耶稣有很多甜蜜的交谈，就像恋人一样那么美的交谈，那不管哪一种情况，如果是真实的在与主那么多的交通或圣灵的启示中，他们应该比我们更认识神，对圣经的认识更深刻，更完整，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常常他们表现的是跟我们一样的贫乏？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会不会是在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自己很说服的，这就是圣灵的充满，这就是神的灵在，这就是我与耶稣的交谈，可是对你的认知，对神的认识，有亲密的交谈，难道你不问问他圣经这是什么意思吗？难道他没有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你的认识会跟其他没有这种经历的信徒是一样的贫乏呢？让你们张开属灵的眼来认识这一切。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是我们自己按着一些圣经的认识去勾画出来的耶稣，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按着我们的想法去塑造一位神， 看到一个人生病好痛苦，我们觉得好痛苦，我想这位神也应该很觉得他很痛苦吧。神既然这么有爱心，只要我们专心祷告，他应该会医治他吧。你看我们在用我们的形象来塑造一位神。所以正如同我讲，我有一次听一个释经学的老教授就 Robert Stein， 他在他最后的一学期的释经课语重心长地跟这一批神学生说，在教会历史当中，过去的一两百年曾经经历过一个运动，叫做寻找历史中的耶稣。特别在自由派的这一切的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理性，他们东西塑造出一位历史中的耶稣来，然后他们全部用人类的理性去解释每一个神迹奇事，包括耶稣在海面的行走。他说因为耶稣正好在一个浅滩上，然后水渐渐的盖过了，所以耶稣那时候正好在沙滩上走着，人家看起来在水面上走。他们用尽各种的办法来描述这一位耶稣，然后成为他们所信仰的耶稣。所以一切的神迹其实他们都把它否认，否认之后那是耶稣所带来的还剩下什么呢？所以对自由派的学者们认为，耶稣所带来的就是一个神赐给我们一个最高的道德的典范，我们也应当像他一样那样子的去实行出那一种对这个世界对世人的爱。所以自由派神学他们很鼓励这种社会上面的这种福，就是去帮助一些贫苦的，去救济一些社会有需要的人。他人都按着自己所认识的耶稣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位老教授说，那你再想想美国七十年代，在美国那时候越战当中，好多的基督徒反战，然后他们就按着他们里面所认识的耶稣，冲到政府的办公大楼里面，把一些的文件拿出来用火烧了来作为示威抗议。那他们心中的耶稣又是一个怎样的耶稣呢？那今天你们的心中的耶稣难道就一定不是那样子的耶稣吗？他说不如我们拿一张纸来，每一个人自己画个耶稣，然后我们跟这个耶稣好好相处，享受他的同在，对不对？这是这一位老教授他在他这一门课程最后所讲到的。他说如果你心中的耶稣，哎呀，就是让你觉得蛮有平安喜乐，像你的朋友一样，他说那很好，但是我要警告你，你要去好好的回家仔细的去审查这一位耶稣是不是圣经当中所启示的那一位耶稣。我听了这课之后我自己也很震撼，也就让我回想到，你看彼得第一次真正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当时耶稣借着他的船在向着众人讲道，讲完之后耶稣说，彼得啊，你开到水深之处把网撒下。彼得说我已经劳累了，整个晚上了什么都没打到，不过呢既然你这么说呢，我就照着你的话来做了。结果一网下去，彼得自己也惊呆了，对不 对？等到把鱼拉上来之后，彼得说，哇，耶稣你真棒，哎呀，我们要跟从你，是不是这样子？彼得的反应是什么？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他突然在这位主他神性的光照下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你有这样的经历？你在你认识的主面前是这样子的感受经历吗？当你说那是因为彼得刚刚认识他嘛，对不对？那所以彼得之后不是跟着耶稣三年多，哦，我说好，这个论证有理哈。那我们再看使徒约翰，约翰在启示录当中第一章当中，他在拔摩海岛上那一天，他突然看见这一位耶稣显现在他的面前，对不对？穿着大祭司的服装，然后约翰说，哇，耶稣好高兴看到你，冲上去就跟他抱起来了，是不是？
没有，
不是。你说约翰不是认识他这么多年，看着看见他的死，看见他的复活，不应该冲上去好高兴看到这位复活的耶稣又来了，是吗？
没有。
约翰怎么记载？他伏在神的面前，俯伏在这位耶稣面前，像死了的一样，浑身无力。你所认识的那位耶稣， 你每天向他祷告的耶稣，他在你的里面，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的反应又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真认识他吗？所以这个老教授在他这个堂课最后对那一些神学生一个非常非常像暮鼓晨钟的提醒：你认识你所信的那一位耶稣吗？我们稍微在主的面前安静，那趁此呢安静之后也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好吗？